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白健，我们上次做节目到现在啊，有没有引起你一些兴趣啊，去阅读阅读有关于这方面的东西？
一兴趣是有，当然是没有去阅读，我跟着蒙哥
时间，
我主人觉得就比较省力。
这些事情是要弄清楚呢，是相当麻烦，我们再讲。
对啊，主要是蒙哥谈的比较细的，你知道，我要跟着你，如果真的一起要去研究的话，那是要花点时间。
我也没研究，因为尤其现在的中国人，除非你是专门搞这行的，要不然呢，你对这个，
对吧？
哎，对这个近代，就是现代之前的，从16世纪啊，一直到19世纪、20世纪这段的欧洲历史，那我们就是一锅粥啊。
真的是不太清楚，如果稍微知道一点的，最多从二战开始。
对，因为二战之后我们容易掌握，因为所谓德国就是德国，法国就是法国，对不对？
一战跟二战之间还有一定的区别的。
那个以前尤其是你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啊，这个我们大这个名字我们大家都还听说过，那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那到底是法国呢还是德国呢？是不是那个法国人跟德国人跟英国的这个萨克森人，到底他们是一家子呢还是？
对啊，
还是分开来
的？普鲁士啊，还有什么奥地利啊？
对对对，
那你都去哪搞？读欧洲历史是那一段时间搞得最乱了。
没有哪个中国学生搞得清楚的，因为版图也不一样，政治制度也不一样。大概我们晓得，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就把这种贵族政治推翻了。
他们好像是一会儿这个国家强大一段时间，另一个国家强大一段时间，然后版图经常改变，
对
吧？
对，然后那个算不算国家呢？我们也弄不清楚。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对他们这个什么王子啊、公主啊、武士啊这种童话故事，哎，又好像觉得距离我们蛮近的啊。
还有一个原因嘛，也就是说，他们这些版图改编呢，也夹杂着很多很多所谓宗教上的原因。
对，
特别对中国人，哎呀，这个哪里搞得清楚？
是啊，我们就没兴趣了。而且，就算我们去读的时候，也把那个当成好像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啊。其实你不要说别的，现在我们所有的艺术品，还有音乐。你如果仔细去啊看一看的话啊，包括贝多芬写的东西啊，巴哈写的东西啊，莫扎特写的东西啊，你知道这些音乐家是很穷的，要是没有人在背后支持他，他早就饿死了。
嗯，
结果他们还是活不长，是不是？
对，我记得我们做过这种节目以前，他们主要是还是靠宫廷，
主要是靠宫廷，靠贵族宫廷。所以你看贝多芬写的曲子，莫扎特写的曲子，往往在后面他会说这个曲子是献给谁的，比如说这个曲子献给白健的，那实际上就是说背后有这个王公贵族啊在那里养着他。那这个王公贵族到底谁是谁，他的名号他的头衔又代表什么？
是还是爸爸一战的起因就有点糊里糊涂的，那个什么南斯拉夫的一个什么王子跑到一个什么地方是吧？
对、啊、
什么地方跑到南斯拉夫给杀了、
啊、
就是
你光是这个翻译名字就翻译不清楚。Emperor 跟 Empress 皇帝皇后跟 King 跟 Queen 还是不一样的，国王跟王后还是不一样，在底下有所谓的 Archduke 大公爵，
对、
啊、Archduke 跟 Grand Duke 好像还不太一样啊、
哎、
在底下还有所谓的 Prince， 到现在英国什么查理斯王子啊，这个王子你知道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王子又不太一样啊，他是将来要继承某一种厨位的，
光他那些爵位的公爵、子爵、伯爵就把你搞。
对，还有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名词，比如说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头衔叫做 Margrave，M-A-R-G-R-A-V-E， 那什么宝贝你晓得吗？
不知道。
哎，这个 Margrave 其实就是边防重镇的军区司令员啊，权力很大的，然后他们一个贵族可以身兼好几个头衔。
啊，那么那骑士呢？
骑士在底下了，骑士在
最
底
层的，对不对？
底下还有所谓的 count， 还有 baron，
白人是伯爵对吧？
对，然后我们才能够说到 knight。
而且他们所谓的封建机构跟我们中国的那种封建呢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上次介绍了一个名词叫做 court Jews， 宫廷的犹太人。这个宫廷呢就可以在好多的层面的宫廷啊。我们上次也说了，这个德国这个三十年战争啊，把中欧洲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我们现在所说的日耳曼啊、普鲁士这一大块地方啊，那有300多个独立的这个小小的自治区啊，比我们的战国时代还要乱啊，大家各据一方啊，势力比较大的就能够掌握比较多的啊、有比较多的人服从他，势力小的呢就自己在那边苟延残喘。但是在这一切的这个宫廷里面呢、啊、几乎都少不了我们上一次节目跟大家讲的犹太人啊，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我们在国内读历史的时候完全没有读到这个东西，
教科书上根本就不讲这些东西、
那大概的印象是没错的，就是贵族政治后来经过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把它推翻掉了。换句话说呢，这个封建啊、地主啊、诸侯啊欺压老百姓这个思想在我们的脑筋里面是比较根深蒂固的。
那么经过法国大革命把这些一扫而光，
拿破仑再往东边打一打呢，那整个的欧洲呢就改变了啊。但是我们不太晓得，就是说当初除了贵族这个阶层之外呢，还有一个阶层就是犹太人，犹太族的家庭。另外一件事情也许有的听众朋友晓得，就是欧洲这些王啊、王亲贵族他们都是彼此通婚的。
这倒是，
咱们中国人的历史也有所谓的和亲嘛，免得打仗呢就把一个女儿嫁过去。
这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中国是整个周围都是一些藩国是吧，小国家，这有点下嫁和亲的作用。但是好像他们，你说法国啊跟英国之间，英国跟德国之间啊，或者是荷兰之间，那些嫁来嫁去、啊、还是比较平。
他们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公司啊，现在公司合并叫做 merger， 对不对？
有点
真的，他们把政治势力能够合在一起，因为大家都要拉拢更多的政治势力。在这整个的非常复杂的这个环境里面求生存，那个时候的版图真的不是像现在德国法国啊分得这么清楚，不是的啊，当初乱得很的
啊。对，这现代国家实际上是到一战以后好像才慢慢成型。
不管它是大是小啊，他们做起事情来不像我们今天想的这么理所当然这么顺当啊。
对的，
因为你一定要有国际贸易，一定要有资金，你要有军队，你要有佣兵，你要有各样的粮饷啊，武器能够弄到手才行。
对，
那这不是哪一个地方的军阀能够自己搞得来的。你像中国，是不是在解放之前有军阀割据？这每一个军阀，你去算一算，他背后的武器从哪儿来？
他资金哪里来？是吧？
对啊，他不是自己造枪造炮，五谷牛羊全部都自己搞，我们不是这么样的。
那时候军阀主要相当一部分。还是比如后面有的是日本人在那儿，有的是俄国人在那儿，
这个我就没研究了。但你知道，供应全欧洲，让这个天主教、新教各地的郡主打来打去的，其实都是犹太人。
哎、这就有点恐怖了。就是说、这个，这个犹太人的势力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大很大。
因为你不用他们不行，他们懂得经济，他们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钱给你，把军火给你，把人员给你，把物资给你。你要棉花他有棉花，
这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有点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如果是皇帝打仗，那就向别人借钱啊，那种感觉是吧？
其实也不尽然，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那些东西没有深入的研究。我相信春秋战国时代那些商人呢、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打仗要巩固王权，你就一定要有这一条经济命脉，要不然你根本搞不起来。当初犹太人如果在中国的春秋战国跟你打保单，中国的君王诸侯照样向他们借钱打仗，照样借用他们的经济贸易体系来达成你的政治目的。那欧洲从16世纪尤其到了19世纪离不开犹太人。
哎，所以据说欧洲所谓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跟这个也是有关系。
那当然了，我们大概脑子里还有一个图画嘛，欧洲这一大片是不是是他们这些白种人，然后东南角这个土耳其啊到中东这一带，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手下，那这个两个敌对势力是不允许民间或者官方的往来的。那你想想，谁对这两边的文化都很熟悉啊？犹太人，尤其是我们前一次讲过的那个 Sephardim Jew， 从西班牙、葡萄牙那边被赶逐出来的犹太人，有的往中欧洲去了，有的到了鄂图曼这边，有的到了阿拉伯世界。这是一张不得了的生意网、信用网啊！别人弄不到的东西，他们都可以弄得到。那到了欧洲这些贵族之间彼此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时候， 犹太人在这些地方做生意已经早就做成精了。当时的欧洲权贵，那欧洲一共没多大，看谁的旁边有一些有本事的犹太人，那个就跟那个势力能不能够起来有100%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这个天主教这边也是有犹太人，基督教这边也有犹太人啊，法国这边也有犹太人，西班牙有犹太人的，德国那边正是每一个宫廷里面都有犹太人。我上次已经讲过，他们这工作很危险的啊，他们需要做间谍，需要做军火贩卖商子，你就说吧。哎，王公贵族所需要的奢侈品，什么珠宝啊，那更是他们在行的东西。
丝绸，对吧？
所以当时在欧洲呢，从被欺压的老百姓看起来，实际上是有两个阶层，不是只有一个阶层。封建的郡主那个贵族阶层之外呢，还有附着在这些贵族身上的犹太人家族。犹太人家族和欧洲的皇帝一样，他们是彼此通婚、彼此来往的。
犹太人之间彼此通。
哎，我是在说这些有势力的宫廷犹太人，他们不但有经济网，还有彼此之间的亲戚网。那这就更使得他们的势力以及他们的影响力啊，不是片面的、当地的，而是全面的，对全欧洲都有很深的影响。马克思到了1840几年写这个犹太人问题的时候，他在里面引用这样的话，他说：例如在维也纳只被容许存在的犹太人，就是说在维也纳照说这些犹太人应该是很穷的，却凭自己的金钱势力决定着整个帝国的命运。在德国一个最小的邦，叫最小的一个这个领地中，可能是毫无权力的犹太人，这是指他们没有公民权啊，不是说他们有势力，相反的，他是非常有势力的宫廷犹太人，却决定着全欧洲的命运。
我的根本就没注意到这篇文章，我都有这方面的说法。
哦，这篇文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很值得去读一读的，因为它里面讲的很精辟、很深入啊。尽管它讲的东西很偏激啊，但是你可以从这里边大致为什么马克思也好、共产主义也好，要提倡无神论，要消灭所有的宗教，无论是犹太教或者基督教，为什么他们说宗教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那从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来说呢，你从当时马克思所写的东西就可以看出来，犹太人在欧洲各国的势力啊，是多么招人注意啊。
对，我们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犹太人啊，本身他的背景啊，我们基本上就没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尤其二战之后，这个题目就是变成一个很忌讳的题目，你懂的
啊。其实不光光是说在我们中国人那边研究不注意，在欧洲这边也不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研究的东西是从欧美进来的，二战之后，在希特勒这个残杀之后，大家就不太愿意去谈这个历史上的犹太人问题。
这个所谓种族方面的，
哎，对，我上次说过，现在很多东西其实是犹太人自己在做的，犹太人自己在做研究，他们比较没有这个忌讳嘛。那这些记录都可以找得出来的，当时全欧洲到处都有这种宫廷犹太人。这个宫廷犹太人整个的势力被瓦解呢，是到拿破仑把欧洲整个的局面改过来之后，他连带的就改变了欧洲的商业行为啊、社会结构啊。这一下子呢，欧洲的这个宫廷犹太人的黄金时期才过去了。
哎，在那时他就流落到这个民间去的，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哦，我告诉你，
大概这个意思。
啊，绝对没这么简单，绝对没这么简单。让我先把前面一段跟你讲个差不多再说啊。当然，就因为这里面历史太多了，我们只能稍微举一点例子了。比如说，在这个神圣罗马帝国里边，有七个所谓的选侯 （elector） 是地位最高、势力最大的。有一个宫廷犹太人叫做 Lefman Barons。啊，我这些发音不见得是很准的。Lefman Barons， 他就用他的影响力使 Hanover， 就是汉诺威，晋升到选侯的地位。同时呢，他又借钱给哈布斯堡还有其他几个王室。他有个堂兄弟叫做 Lehman， 就资助另外一个选侯，萨克森尼的选侯，也资助法兰克福的贵族。在他们两个通力合作之下，又使得这个萨克森尼的选侯 Frederick Augustus 变成波兰的国王。
嗯，
那当然他在波兰的宫廷里面又用了很多的犹太人。再举个例子，后来奥地利兴起来，奥地利和土耳其打仗的时候，他们军队的建立背后的供给者主要是犹太人，每年的开销 啊，三分之一的经费从犹太人来，你想想看他们势力多大。
是借给他们呢？
哦，那当然是借给他们了。所以你别看这个欧洲政治舞台啊这么错综复杂，背后有一个不变的势力一直在影响他们，就是犹太人，你少不了他们的帮助的。
就现在美国大选也差不了多少。
诶，就好像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俾斯麦就能够把事情办得通呢，是因为他得到犹太人的赞助。对，还有一本书叫做《铁与黄金》，就是讲到俾斯麦和他有30年关系的犹太人，一个叫做 Bleischolder 的银行家是他的亲信，是他的智囊，是他的财神。
哦，是这样的。
对，
这个教科他从来不说这件事。
哦，那当然，不但中国不讲，连德国自己的历史里边就把这个人整个省略掉，俾斯麦的自传里面把他都省略掉了。因为你说堂堂德意志大帝国的兴起，第二帝国啊，开始成为一个欧洲主流势力，背后居然有个犹太人，那还了得吗？一直到了197几年才出了这本书，相当轰动的。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欧洲各国的这个货币，他们叫做 Mint Master。这个造币厂的厂长，专门印钞票的人，往往都是犹太人。不单是欧洲，近代的欧洲啊，从前在这个亚历山大城、埃及，甚至在这个伊斯兰世界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犹太专家是替人家做钞票的，很厉害的。我们不要以为这些犹太人做宫廷犹太人，他就是自己当官了、做汉奸了，跟我们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因为、
就是现在就觉得看起来比较奇妙一个事情，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就是犹太人可以，他们这个君主都相互为敌啊，或者什么的，他犹太人可以在不同的人那，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啊稍微想一想的心情。从犹太人本身受压迫的角度来讲，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明明基督教和天主教是相当不一样，但是他们只要讲起来，通通叫做 Christian， 他们一律不做这种区分。因为不管哪一个教会，当时的教会，欧洲的教会，和政治和政权是切不开的双胞胎啊。不管他是啊改革宗的也好，天主教也好，犹太人就会很看不起这些王公贵族。一方面你们要利用我们，一方面呢你们又欺压我们、歧视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把事情都怪在我们身上。你说这两个族群中间要怎么样发展出一种真正的信任跟友谊，是不可能的，是彼此利用的吧。这个也就是马克思在讲的东西。同时我们现在信主了，你从圣经里面就知道，传统的犹太人还有一种看待外邦人的眼光，他管你是美国总统是欧洲权贵，通通叫做外邦人。我们犹太人本来就是神的选民，现在暂时在你们的社会里面求生存，这种天生犹太人对外邦人的鄙视是去不掉的，他不会跟你明讲，可是在犹太人的族群里面，直到如今这个味道还是很浓烈。所以你们在外面呢，谁跟谁打仗我都可以赚钱，对我们的良心来说是没有亏欠的。我们背后的犹太人的势力一直相当的合一，
他们之间好像还是能够，
他们之间没有办法
还保持着联系，还有一种，
他们不但保持着联系，而且他们这些宫廷犹太人往往是解放老百姓最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在宫廷里面有地位，他就可以，实际上跟今天的以色列的做法非常像，他要拓展新的这个 colony 嘛，他能够说动话，你画一块地方给我们犹太人住。就像当初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就画了一块歌山地给雅各住一样。然后当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些宫廷的犹太人他的风声是非常早的，就好像当初这个莫迪改和以斯帖一样。哎，他们往往是解放犹太人、帮助犹太人最最重要的角色。
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拿破仑的事情一出来呢，这对整个的情势有很大的改变。你说这个宫廷犹太人失势了之后变成什么呢？实际上是变成我们现在的银行家。
就当时他们那种比较特殊的那种地位反而没有掉。
因为贵族被推翻了嘛，贵族被推翻之后，犹太人又成为民众泄恨的对象。但是就算在这个关口，他们还是有办法，他们仍然能够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以及他们一切的资本关系啊，借着当时的工业革命、新政府的发展，哎，讲到底新政府还是需要钱，对不对？把握这一切的机会，转行成银行家，继续纵横国际舞台。就像你日本人可以战败投降，但是几十年后你回头一看，到底谁向谁投降啊？日本经济征服全球，是不是？那在这个犹太家族里面最出名的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Rothschild， 这个红顿家庭
啊，也就是从这个宫廷犹太人中 延伸出来。
他算是宫廷犹太人的最后一代，最极其大成者，可是同时他也是转型转得最成功的。因为我们上次说过，他有五个儿子是他的五支箭，安排在这个那不勒斯啊、巴黎啊、伦敦啊、法兰克福啊、维也纳，各据一方，全部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打入当地政府上层的经济社会。最出名的事情就是他在英国伦敦的那个儿子怎么样利用拿破仑的滑铁卢之战抢夺了英国财政的主权。这个Nathan Rothschild， 这应该是他第三个儿子，中间那个最聪明的啊。那他本来在英国就已经取得相当有利的地位，等到滑铁卢之役的时候，那更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因为从前面能够讲下来，我们就大概晓得犹太人搞这个情报啊搞世界贸易啊，搞消息啊，搞新闻啊，统统是他们拿手的东西，因为都连在一块儿的嘛。
特别是以前那个消息这通讯不太灵通的时候，对不对？
对。那这些本事在 Rothschild 五个儿子五个主要经济城市之间更是不得了。 Rothschild 他们有自己的 agent 专门跑消息的，就好像纽约股市、日本股市、上海股市都是连在一起的，那谁消息最快，谁消息最灵通，谁就抢进了这个先机。滑铁卢之战，拿破仑面对欧洲的七国联军呢，尤其是英国，这个战争的结果对于英国将来的地位还有全欧洲的经济情况，那是有不得了的重要性。如果英国打败了，那肯定人心惶惶，股市大跌；如果英国打胜了，那当然就大涨嘛。所以你看这个消息啊，谁要是最先得到，谁就是拿到那个王牌的人。那这时候你看这个 Nathan Rothschild 怎么办啊？他自己的情报要比英国政府的情报要快很多，他安排了足够的眼线在战场那边收集情报，这个情报就不断的往英国送，眼看着拿破仑这边确实是输了，那当然这些情报是不断的快马快船啊送到英国这边，好让这个 Nathan Rothschild 掌握最新情报。
这就是没有现代通讯，所以他们就有一种垄断权了，对不对？
哦，据说当时英国官方的情报要比他慢24小时啊。
现代通讯实际上全世界大家都同时看着这个事件了。
现在他们还有他们的办法，你放心好了。
我知道了，但是这方面他可能就垄断不了。
那个时候 Nathan Rothschild 他就到了英国的股票市场，这个是据说了。那时这个交易所里面已经是人心惶惶啊。那他这个人呢，每天站在同一个地方，那里有根柱子叫做 Rothschild Pillar， 他每天站在那个柱子底下，他用特别的手势啊来暗示他在交易所里面的工作人员。据说他面无表情，打了很微小的手势，所有他的这个交易商啊就开始抛售。
英国人输了，
大家就认为英国输了。
对呀、啊，他也没说，就是你们猜的。
对，全伦敦跟着发狂一样的抛售。可是等到一块钱的东西跌到五分钱了，大家还不注意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一个暗号，他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收买收买收买，很快所有能看得见的债券全给他们买下来，然后消息传来，嘿，英国打胜了，这整个的大权、整个的金融已经完全在他们家的掌握里边了。
这多讨人心啊，这个事情。
所以你知道后来为什么欧洲有这么大的反犹情绪，都是跟这些事情有很有关系。那不止他们一个家族，这个 Rothschild 是最出名的家族啊。那这是他的第一代，现在这个 Rothschild 仍然是英国最显赫的金融界巨子啊。你常常能看到一个人叫做 Evelyn Rothschild 的消息，他和他们的投资公司呢，绝对仍然是在英国举足轻重，
是吗？
哎，对，你知道他们有多厉害？比如英国第三代的 Rothschild 叫做 Lionel Rothschild， 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能够凑出400万英镑借给英国政府，让英国政府取得苏伊士运河的这个主要股票权。人家就是厉害在这个地方。
400万英镑是个什么概念？用现在的美金
的，那我就不知道怎么算了。大概在1875年啊。那与他同辈的，应该算是他的堂兄弟吧，在法国的这个名字应该叫做 Alphonse Rothschild。那个时候法国跟这个普鲁士打仗，法国打败了，整个政府要垮台了。他的堂兄弟在法国借了2笔钱给法国政府，让法国政府能够继续活下去。哎，这两笔钱非常出名，叫做 Liberation Loans， 解放或者自由贷款，这名字很好听的啊，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家族啊在欧洲各国家之间有多大的影响力。你如果去查这个 Rothschild 或者罗斯柴尔德家族大事记，那保证你眼花缭乱。你仔细深究下去，说不定你现在上班的石油公司、钢铁公司，甚至印度企业、中国企业都与他们有关系。那从这一些的例子里，我们也可以慢慢明白，稍微有一点线索，就是为什么当初从马克思到希特勒反犹太人的时候能够兴起这么大的风潮。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只有下一次再和听众朋友们继续讲这些拒绝基督的犹太人被迁到世界各国之后的历史，影响我们直到今天。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